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《抉择的智慧》。
丽丝老太太从英国伦敦要去纽约探望女儿，她乘坐一艘游轮，要横过大西洋。不料游轮在半途中遇到了风暴。大雨和海浪交织，波涛汹涌，船只在惊海涛浪中挣扎，情况非常危险，全船的人都感到十分的惊恐，大难即将临头，眼看大家就要性命不保了。有的人哭喊，有的人哀嚎，有的人面色如土，互扎祷告，唯有丽丝老太太颇为镇定，看不出一点慌张或恐惧，他努力地拿着自己的衣裳，好像已经做好殉难的准备。一名旁边的乘客看到丽丝老太太这样的战景，一点都不害怕的样子，因为他不明白这艘船现在是哪处境，于是告诉他：“老太太，你个人的，现在我们的船是非常的危险。”说不定我们撑不过明天就要砸山大海了。丽丝老太太回答说：“我认得呢，我们遭船难了。”那名乘客好奇地问：“那你就怎个不害怕？看你这一点都不紧张，可是你有哪逃生的办法呀？”丽丝老太太说：“我并没得哪逃生的办法。只是我想，如果船真的遇难，我就早点回天家去，早点和我那个死的那老爸相聚。所以我为此感谢上帝。”他又平静地说：“但是如果能平安地度过暴风，我就可以去看我好久没见的女儿了。我为此也感谢上帝。不论是去见老爸，还是去见女儿。”都是我渴望很久的事，所以两样我都感谢上帝。丽丝老太太镇定中带着一丝兴奋，且一点都不忧愁。朋友，人死后要去哪点呢？你个害怕？你会为死亡而忧愁吗？其实，对于碰到船难的旅客来说，忧愁和挂虑都不能解决问题。反而会干扰情绪，无法镇定面对现实，说不定因此做出错误的决定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，这样就可以获得出人意料的平安。又说，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。这里说的一切忧虑，不是说部分的忧虑或80%的忧虑，而是指所有100%的忧虑全部都要交给神。因此危机时候该咋个整呢？就是祷告、祈求和感谢。但是若情况非常紧急，又该如何感谢？又感谢哪样呢？这种情况以圣经中大卫王在荆棘中的感谢最具代表性。他在被追杀的时候从不忘感谢，让这种感谢代替呼求，表达了他对上帝至深的信靠。他说：“我依靠上帝，必不缺乏，人能把我怎样呢？”记载在诗篇56:11。诗篇56:11，大卫就曾做过如下的祷告，以感谢来代替一位的呼求：“主啊，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， 我在大会中要彰显你，在众民中要赞美你。记载在诗篇35:17-18，诗篇35:17-18。虽然艰难的时刻一般都会呼求，这比较符合人性，但在危难中的感谢却更为有效。为哪呢？因为上帝的恩典其实早就预备要赐下。危急呼求时情绪通常是激动的，不如感谢时情绪来的平安。上帝明确的应许，感谢就会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而平安能让人更专注的借助上帝赐下的恩典。危难时的恩典往往就是奇迹。故事中李斯老太太在危机中的感谢就为她带来出人意料的平安，而李斯老太太对人思考时间的定义也成为她平安的缘由。在基督教的观念中，人类只不过是世纪居，天上的家才是永恒的住所，死亡不过是回天家，可以看见过世的亲人，应该是欢欢喜喜呢，当然没有什么好难过或害怕呢。因此基督教的丧礼和一般民间丧礼气氛截然不同。一般丧礼充满了忧愁，笑容是不礼貌，喜乐更是禁忌，而基督教的丧礼却没有太多的悲伤，多一点对逝者的怀念与对天堂的盼望。圣经启示录描述了信徒将来要去的天堂世界，可以和主耶稣在一起，不愧是一件幸福的事，而且那点不会再有死亡，不会再有悲哀苦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记载在启示录21:4，启示录21:4。有这样美丽的居所，天堂的家乡在等着我们，又何必害怕呢？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神和大子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1集，跟小孩子做朋友，为他们祝福。记载在马可福音10:13-16，马太福音19:13-15，路加福音18:15-17。
哎呀，吵死了！大人做正经事，咋个会有那么多娃娃进来啊？都是那些麻烦的家长出的馊主意。哎呀，这个又哭又闹呢，大家都无法听到老师的教导了嘛。听到耶稣的门徒在抱怨，心中很不舒服。是呢，在我们犹太人的文化中，小孩子跟妇女一样，都是被男人所轻视呢，根本不把我们看在眼里。只是呢，同样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呢，这是犹太人引以为傲的优质教育，这表面上非常矛盾的场面，今天在这远离城镇的湖畔还是产生了不愉快的事件。我是一位母亲，我很爱我2岁的女儿，当我听说耶稣要从加伯农过到犹太边境，就是约旦河边，觉得是个好的机会，可以让小孩子来亲近一下老师。所以呢，我们好几位家长就带着大大小小的孩子来见耶稣，
希望得到他的祝福。作为母亲啊，实在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娃娃。不过我也明白，孩子太小不懂事，小婴孩会哭闹，大一点呢也会跑来跑去呢，停不下来。而大家都喜欢听老师的训诲，老师刚刚在讲论关于我们妇女切身的问题，因为有熟悉律法的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：“男人休妻，何不合法？”其实，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，男士休妻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，这是男士大人为善的社会，自然女人和小娃娃都不重要，夫妻的关系呢不被重视，受害呢都是妇女和娃娃。法利赛人拿这个问题来问耶稣，意思要试探耶稣。耶稣给他们的回答非常精彩，他反问他们：“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？”法利赛人非常熟知摩西的律法，他们很肯定的回答说：“摩西准许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爱，所以写着诫命给你们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，与妻子结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的了。所以上帝派合呢，人不可分开。”老师将上主对婚姻的原则清楚地说明了。后来老师和他的门徒到了屋里，门徒又问老师这件事情。这个时候我们带着娃娃进去，希望得到老师的祝福，刚巧呢听到老师说：“凡休妻另娶呢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，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”很明显呢，老师是对社会上所谓一休妻的问题表达了反对，可以说是为了维护弱势妇孺的权益。接着就看到我们带的娃娃进来找耶稣，门徒把家长及娃娃们驱赶，意思就是防止孩子们打搅老师，他们还责备我们大人不体恤老师的辛苦，带些娃娃来烦老师。门徒大概是为了维护老师用心良苦，可是耶稣好像没有领情，反而瞪了一眼，便对着大家说：“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。”老师话音刚落，在房子里所有的人都静下来，面露压抑的神情。小孩子们明明是吵得不得了，老师却要说让小孩子到他那里去。刚巧呢，在耶稣说话的时候，有个小娃娃走到耶稣旁边，耶稣也刚刚张开双臂，温柔地把孩子一抱入怀。孩子啊，面露笑容，稍稍地抬起头来，小声地说：“老师你好。”耶稣点点头，又用手摸摸小孩子的头，再向小孩子说：“愿神赐福于你，从小有健康的体魄，活泼的心灵，愿神与你同在。”这个时候，在屋里的小孩子们纷纷地跑到老师跟前，都搂着老师，屋里立刻充满着欢笑声。不单是孩子们呢，周围的家长也一起欢呼，为老师呢怀抱和祝福孩童而欢呼。老师转过头来，对着屋里的人说：“因为在山谷呢，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山谷呢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” 我是孩子的母亲，当然很喜欢我的孩子得到善终的赐福，也很是感恩老师接纳社会上被轻视的弱势群体。我相信他说，在山谷里正是这样的人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不是财富、权势、善行可以让人进到神的国里，而是要转回像小孩子有单纯的信心，就能够享受神国的福分。神国是要我们顺服神，因为神是生命的主宰，而神是爱。幽暗的地方让我们看见神。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门徒和我们，要像小孩子一样，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。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成为神国的子民。耶稣抱起小孩子，是因为在这些孩子当中，有的是婴儿，有的是年纪比较大一些呢。耶稣一个一个地祝福他们，没有遗漏任何一个。耶稣让每一个想要接近他的人都会得到满足，这就像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说呢，耶稣基督嘞，他的任务是使人得到丰丰富富的生命一样。耶稣跟孩童做朋友，不嫌孩童的卑微，耶稣也要与我们平凡人做朋友，带领我们进入神国的丰盛中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养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
这个主意真好。教养儿女的指南，教导而非大声的叫，使你的娃娃被吓到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不轻易发怒呢，善过勇士；制服激情呢，强如屈臣。箴言16章32节。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，叫做《教导而非教导你的孩子》。第一个教导就是教书、指教、引导的那个教导。第二个教导，这两个字分别是大教以及跌倒这两个字，意思也就是不要用你大声的声音把你的娃娃喝倒在地上。这本书很有意思，书中感受呢淋漓尽致，内容也诙谐令你微笑。但是这个书的名字就已经提醒做父母的人，在每当道理讲不通的时候，不应该以多大的声音再去吸引娃娃的注意力。你不是以声音的大小来教育孩子呢。还有另外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描述他跟一位朋友在玩的时候，他的朋友的母亲在喊他，但是那位朋友却听若未闻，像什么听见一样。于是那位母亲再次的叫道，这回母亲的音量提高了一些，但是他这位朋友仍然当作耳边风。于是这位作者问道， 难道你没听见你妈妈在喊你吗？于是他这位朋友回答道，嗯，我听见了。但是呢，他仍然也不懂，不理会。这时候他母亲的音量已经高到了一个顶点，而且十分的激烈。这次这个作家的朋友记得说，嗯，这回我看来是非可不可了。于是呢，这位作家就不以为然地问，难道你母亲第一次喊你的时候你没听见？于是啊，他的这位朋友回答的也是很经典，他说，嗯，我听见了，只是呢，当他的音量高到嘎嘎这个程度的时候，我就晓得他喊我是真的有事情要找我了。晓不得你可发现了，很多时候为了让子女注意到你而有所回应，你可能就提高你的嗓门大喊大叫。你觉得这样管用吗？这真不见得，因为当你喊叫成型，讲道理和合作就此全部就崩盘了。当你开始喊叫的时候，就已经带了很多的情绪在里面，就已经不是在理性的讲道理谈合作了。此时不仅是你的子女会失控，连你自己也是跟着失控了。一旦你成为了一个失控的父母，那么你就不要想子女还会循规蹈矩按照你的规矩来做了。你对子女的好叫，早晚你的娃娃都会回过头来冲你好叫。到了那一天，你就会明白那样喊兵败如山倒了。这样子真的公平吗？这确实是我们需要思考那个问题。娃娃照着父母教导的模式一成不变的去做，该受到惩罚吗？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孩子的行为，而是在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人的行为。娃娃从我们这些父母身上所学到呢，而我们的教导却又完全出于自身的创伤与悲痛，这种教导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呢。一旦你发现要对孩子叫骂的时候，那么请先你冷静地退下来，实施以下的几点建议。第一，切记是父母在教导子女，而非父母的童年经验在教导他们。在教导的方面总是有主导的，如果不是你自己的理智，那便是你小时候的经验了。要出于为人父母的你，这才是上上策，而不是你小的时候遭个被对待。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旨意，而不是你作为人的经验。第二，请你注意，确病是出于责任，它会反映出你的修为。确病不在于你的嗓门有多大，不是靠音量来建立的。所以当你发现你自己差不多要失控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先学会控制你自己，这样才能够使你的娃娃在你的掌控之下受到教导。第三，在要求你的子女遵守纪律之前，你要先律己。有一位父亲带着他3岁大的娃娃去逛超市，站在一边的店员听到了这位父亲说道，不要急，先大吸一口气，不要让这些事情来激怒你。后来那位店员呢，以为这位爸爸在教育他的娃娃，于是走上前说道，这位父亲，恭喜你， 你们家的娃娃真是中规中矩的乖小孩。于是这位爸爸说道，其实刚刚我不是在跟我的娃娃讲话，而是在跟我自己讲话。这位父亲，他要求他的娃娃要以平静的心态来面对很多问题，那么首先他自己也要律己，自己也要做到能够控制情绪，他才能更好的教育他的娃娃。第四，以轻柔的语调说话。言中有物，言要有衷。当你的娃娃步步相逼于你的时候，你要先警告他。小娃娃十分机灵，也学得很快。当他们发现口头的警告是屹立不倒的，在他们的纪律之间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耳朵和听觉也都大大的进步了。警告不是大声的呵斥，而是冷静的把原则和道理讲明讲清楚，所以是以轻柔的语调来说话。第五，力求贯彻始终。很多时候啊，做父母呢会带着疲惫的身躯、工作的压力和全身酸痛的老骨头回到家中，想维持这个力求贯彻始终的原则也确实是不容易。但是在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，可能娃娃就是这样的时候，娃娃就成为了我们的受害人，轻而易举呢沦为我们禁锢自己情绪和感觉的箭靶子。因为我们已经疲惫至极了，已经没得多余的力量来控制自己，那么可能就会选择对娃娃发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当你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转过来再重新冷静下来。如果对自己的娃娃大叫大骂，这绝对不是那样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当你快要面临失控之际，请自己先吸一大口气，并且祷告说，神啊，请你帮助我，我快要打不住了，我要失控了。那么在这样的祷告之后，接下来呢发生的事情也许会令你大吃一惊，你可能会连自己都想象不到呢平和，并且控制自己控制的也很好。所以在我们面临失控的时候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学会向神来祷告。愿神祝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